张居正第43集。他流落京师，被人诓骗卖到莲子胡同，第一天就被孟冲看中，将他连同另三名小娈童一起扮成小内侍，偷偷领进了紫禁城。且说这事情败露之后，四名小娈童虽属无辜，按大明律规定却也不能轻饶，重者处死，轻者也得口外充军。何该客用走运，朱翊钧心里一直挂牵那蚂蚁大战的游戏，因此偷偷告诉冯宝，要他把客用弄来表演。冯宝为了讨好这个10岁的新主子，也就瞒着李贵妃私自把客用阉了。从此假太监变成了真太监，客用变成了东暖阁答应。这东暖阁又称昭仁轩，是皇帝的书房，与东暖阁相对的还有一个西暖阁，又称洪德轩，是皇上批阅奏折的地方。东暖阁答应就是书童，不过这个书童的地位可不是一般内宦所能比拟的。孙海客用成了御前进士，在太监里头也算是不可一世的大当新贵了，板起面孔学大人，装腔作势当皇帝，对于朱翊钧来讲不是快乐而是痛苦。他最高兴的事儿便是和孙海客用一起无拘无束的玩耍。朱翊钧心里明白，母亲不允许他瞎玩，所以他对客用千叮咛万嘱咐，要他把那两只盛装蛤蟆与蚂蚁的竹筒藏好。却说这天半晌午，客用得了孙海的暗示，像做贼似的从住处的床底下摸出那两只竹筒，来到这桌背杆栏，又为朱翊钧表演起游戏来。每次观看，朱翊钧都显得非常兴奋，皆因他对其中的奥妙百思不得其解。问客用也是只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不止一次，他扒开客用用自己来指挥蛤蟆与蚂蚁，但都失败了。尽管他仿效客用的动作也无济于事，那些小灵物根本不听他的。今天他又试了一回，还是如此，他不免愤愤不平地说道，这个癞蛤蟆难道不知道我是皇帝？孙海一笑说，回万岁爷，这癞蛤蟆没长人耳朵，不懂人话，同他生气也是白生的。朱翊钧瞪了孙海一眼，他不懂人话怎么听客用的？这倒把孙海问住了，他当即就问客用，哎，你是不是留了一手没交给万岁爷？
奴才岂敢。
客用委屈地说，这蛤蟆和蚂蚁是我爷爷帮着训练的，我又不会。
你爷爷呢？
朱翊钧问。
应该还在老家吧。
客用没把握地回答。
朕宣他进宫，让他帮我训练。
朱翊钧立刻又摆出了小皇帝的姿态，一副无所不能的样子。孙海摇摇头说，万岁爷，这个使不得。
为何使不得？
太后不会同意的。
哦。
朱翊钧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，愣了一会儿，一脸沮丧地说，
当皇帝不好玩。
话音刚落，猛听得一声厉喝，
大胆。
震得朱翊钧浑身一激灵，抬头一看，顿时吓白了脸。只见他的生母李贵妃正怒气冲冲地站在跟前。原来李贵妃抄完佛经后，学步到东暖阁去看看儿子的学习，却空无一人。后在乾清宫管事牌子邱德用的带领下，才寻到这个背杆栏里来。孙海客用情知这下闯了大祸，齐刷刷跪倒在李贵妃的面前，勾着头不敢言声。太后看了看地上蹲着的两只蛤蟆和两对纠缠不清的蚂蚁，厌恶地问邱德用，
乾清宫砖缝里都扣得亮亮的，哪里钻出来这等脏物？
邱德用躬身一看，心里已明白了八九分，他想帮小万岁爷遮掩过去，又惧怕李贵妃的威严，只得喝问孙海、客用两个奴才，你们说这赃物哪里来的？孙海瞄着客用不吭声，客用不敢隐瞒，从实说了。
李贵妃未进宫之前也看过这种叫花子把戏，想到朱翊钧万圣之尊，竟被两个奴才勾引玩这种下三滥的游戏，更是气上加气，指着跪在地上筛糠一般的孙海客用，命令邱德用说，这两个奴才无法无天，拖下去一人打30板子。
遵旨。
邱德用一个长揖，命令跟来的侍从把这两人架走了。李贵妃朝朱翊钧横了一眼说，你跟我走。朱翊钧跟着母后回到东暖阁，李贵妃命令内侍拿了一个黄缎子包裹的宗仆团放在砖地上，然后朝低眉落眼的站在一旁的朱翊钧斥道，给我跪上去。朱翊钧哪敢违拗，他连看一眼母后都不敢，只把双膝一弯，挺腰跪在蒲团上，含在眼眶里的两泡眼泪这时候再也忍不住，大滴大滴地落在砖地上。坐在绣榻上的李贵妃看到儿子这副样子，心顿时一软，恨不得立即伸手把儿子搂进怀里，但一种望子成龙的责任感促使他没有这样做。李贵妃对儿子管教之严获得宫廷内外的一致赞誉，都称她是一个最能干最负责任的母亲。朱翊钧自从8岁出阁讲学起就没有睡过懒觉，天一亮就被母亲叫起床来读书习字，一日不辍。当了皇帝后，朱翊钧的辛苦更胜过往日，每逢3、6、9早朝的日子，只要一听到宫外头响起唾唾唾的五更报时声，李贵妃就立即起床，把尚在梦乡中酣睡的朱翊钧喊醒。这时天还未亮，正是一个孩子最好睡觉的时候，但朱翊钧一看到母亲严峻的脸色，一刻也不敢怠慢，待宫娥替他穿好衣服换洗完毕，余轿已抬到了乾清宫门口，朱翊钧在众多太监的侍拥下上朝而去。李贵妃便在专为他改建的乾清宫中的精舍里正襟危坐，手中拿着那串菩提达摩佛珠，一边捻动一边念经。期间儿子上朝的礼炮声传来，百官续班入殿觐见的唱诵声传来，虽然对他的心情有所搅动，但他还是能够稳住神，把一卷心经反复念他10遍。朱翊钧退朝归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到精舍里向母后请安。这时李贵妃便会当着冯宝的面详细地询问早朝的情况，甚至与入奏官员的每一句对话都要询问清楚，然后问冯宝皇上的回答是否有误，如果错了应该怎样回答。小皇帝朱翊钧就是在母后如此严厉的督责下练习政事，他本人也颇为勤奋，当了10来天皇帝入朝问事接见大臣的一般礼仪也都能够应付下来，但孩子毕竟还有贪玩的天性，只要一落空躲开李贵妃的眼睛，他就要想方设法找乐子。这不，今天刚刚溜出去就被李贵妃逮个正着，如今领回东暖阁中受罚。东暖阁中这时候静得可怕，看到皇上罚跪，大小内侍没有一个人敢进来。这样足足过去半个时辰，忽然听得门外一声喊，启禀贵妃娘娘，奴才冯宝求见。
进来。
李贵妃发话，冯宝今天有事请示李贵妃，走进乾清宫听说万岁爷罚跪，不免大惊失色，这可是千古未闻的奇事，若传出去这万岁爷的脸面往哪儿搁。思虑一番，冯宝决定硬着头皮进去劝解。他急匆匆跨进东暖阁，看到朱翊钧跪在屋中间摇摇晃晃，已是坚持不住了，便扑通一声跪倒在朱翊钧的身后，哀声求情道，启禀贵妃娘娘，今儿的事儿完全是孙海客用两个奴才的罪过，万岁爷是冤枉的，万望贵妃娘娘可怜万岁爷的身子骨，不要让他再跪了。说着冯宝竟动起了感情，呜咽起来。 看到朱翊钧跪得满头大汗，李贵妃已是心疼至极。冯宝求情，她也趁势转弯，对朱翊钧说：“起来吧。”朱翊钧站起来，两腿跪得酸酸的，支持不住，竟踉跄了一下。冯宝赶紧从后面把他扶住。朱翊钧感激地看了冯宝一眼，走到母亲身边的另一层绣榻上坐下。李贵妃示意冯宝坐到对面的屋子上，对他说：“冯公公，你是万岁爷的大伴，万岁爷学问的长进，你还要多多操心。”“
奴才遵旨。”
冯宝毕恭毕敬地回答。“冯公公还有何事要奏？”李贵妃接着问道。“
有。”
冯宝奏道：“今天在宫妃居所当差的一名内侍出宫，门人看他怀中鼓鼓囊囊的，神色又不大对头，就把他拦下了。一搜，从他怀里搜出一把金茶壶来，当即就把他拿到内宫间询问。他招供说是宫妃娘娘让他送出宫的。”“
往哪儿送？”
李贵妃问。“送往宫妃娘娘的娘家。那名内侍说，宫妃娘娘家中托人带信进来，说她父亲病得不轻，家中连看病的钱都没有了，让宫妃娘娘好歹接济一点。宫妃娘娘好长时间没得过封赏，月份银子又有限，一时急了，就将这把金茶壶拿了，让内侍送出去。”冯宝说罢，换人把那把金茶壶送了进来。李贵妃接过来反复看过，不禁勾起对旧事的回忆。隆庆元年，穆宗登基时下旨内宫银作局制作了20把金茶壶，用以赏赐嫔妃。宫妃是穆宗第一次诏封8位妃子中的一位，故也得了一把金茶壶。如今穆宗刚刚隆裕上宾，宫妃就要拿出这把金茶壶出去典当给父亲治病，李贵妃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她倒不是埋怨宫妃寡情薄义，不珍惜先帝夫君的赏赐，而是将心比心，对宫妃寄予深深的同情。穆宗登基以后，对宫内各色人等的赏赐非常之少，嫔妃们私下有些议论，却又不敢向皇上提出来。不要说他们蓄私房钱，就是头面首饰也有2年多没有添置。为了这件事儿，宫府之间还闹了不少矛盾。一想起这些往事，李贵妃禁不住唉声叹气，数落了一回。她把那把金茶壶递给冯宝，吩咐说：“这件事儿不能怪宫妃，她也是穷得没法子。这把金茶壶还是让她拿回娘家吧，她父亲治病要紧。”“
太后真是观音在世，菩萨心肠，奴才这就去办。”
冯宝说着便要退出东暖阁。朱翊钧这时说话了：“
大伴，等会儿再走。”“
万岁爷还有何吩咐？”
冯宝又坐回到屋子上。朱翊钧转向李贵妃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母后，这件事的处置儿另有想法。”“
哦，你说。”
看到朱翊钧小大人的神态，李贵妃心中一阵惊喜，向儿子投以鼓励的眼光。朱翊钧受到鼓舞，胆子大了一点，他撩起袖口，开了开眼角残留的泪痕，轻声问道：“
请问母后，是家法重要还是人情重要？”
李贵妃一怔：“
当然是家法。
儿认为宫妃娘娘的做法违反了家法。”朱翊钧闪动着亮晶晶的眸子，口气也变得决断了：“按规矩，大内里的物件，不管大件小件，没有得到皇帝的恩准，是不准携出宫门的。宫妃娘娘要把这把金茶壶送往娘家，而身为皇帝却并不知道这件事，这就犯了家法。”“
君儿言之有理。”
李贵妃顿时眉心里溢出了笑意，她要的就是这样有头脑有魄力的儿子。“
君儿，那你说该怎么办？” 刚才听母后和大伴讲，儿才知道宫中嫔妃的生活如此困难，所以宫妃娘娘也不是故意违反家法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先帝父皇的御赐之品是绝技，不能流入民间。一而之见，家法也要，人情也要。家法在前，人情在后。那个送金茶壶的内侍应该打30大板，这把金茶壶依然还给宫妃娘娘，然后从内宫库中拨出100两银子，还着那位挨了板子的内侍送到宫妃娘娘家中。朱翊钧说这番话时，平日的稚气与顽皮都进行收敛，换成满脸的严肃。特别难能可贵的是，他条理清楚，提出的处理意见既不被人情，又维护皇家尊严。李贵妃并没有因自己的意见被儿子否决而生气，相反，她显得异常高兴。只见她此时眼睛大放光彩，以赞赏的口气问冯宝：“冯公公，万岁爷做如此处理，你看是否妥当？”冯宝也正自诧异，这个刚才还在罚跪的淘气孩子，10岁的皇上为何能如此得体地处理事体？见李贵妃发问，连忙起身回答：“启禀贵妃娘娘，万岁爷圣断英明，如此处理，宫妃娘娘定能体谅万岁爷的一片厚爱仁孝之心。”“好，那你就按万岁爷的旨意办理。”“
是。”
冯宝躬身退下。冯宝离开乾清宫东暖阁，回到司礼监执房，刚把处理宫妃金茶壶事件的旨意吩咐下去，便见徐觉急匆匆跑了进来。徐觉虽是家臣，平素想见主人也得事先通报，眼下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硬往里闯。冯宝顿时拉下脸来，厉声申斥道：“瞧你这傻了呱唧的狗熊样，把这里当戏堂子了？”别看徐觉五短身材，一脸凶相，见了冯宝却是骨头没有4两重，经着一骂，他那张脸立马臊得像一块紫猪肝，惶惶地退到门外，唱了一个诺：“老爷，奴才徐觉有事求见。”“进来吧。”冯宝没好气的招呼，徐觉这才重新挪步进门，在直房中间砖地上跪了。冯宝眯眼缩着他问：“有什么事？”主人不发话，徐觉也不敢起来，只得跪在砖地上答话：“奴才方才清查通政司今天送来的折子，其中有南京工科给事中蒋家宽的一个手本，是弹劾胡子高的。”“哦，手本呢？”“
在这里。”
徐觉从怀中掏出手本，冯宝抬手做了一个手势，徐觉这才敢起来，双手把那个手本递了上去。冯宝抖开来看，只见那手本并不长，仅2个折页，但所写内容却非同小可，正是揭露徐觉如何让南京工部主事胡子高出银3万两购买那串菩提达摩佛珠。其中一段查胡子高身为朝廷命官，却不思报效国家，整日钻营，不惜斥重金贿赂内当，以3万2银购买菩提达摩佛珠送与冯宝之家臣徐觉。尤为可笑者，此佛珠乃不法之徒造假诓骗，3万2银子所购之珠实值不过铜钱1串耳。读到这里，冯宝不禁雷霆大怒，把手本朝案桌上重重一掼。徐觉之去早已重新回原地跪好了。冯宝咬牙切齿骂道：“徐觉呀徐觉，俺让你往南京走一走，谁知道你给俺抓了一把屎回来。”“
老爷。”
徐觉揉了揉鱼眼泡，哭丧着脸说：“奴才知罪。”“这事儿怎么事先一点风声都没有？”“
有，是奴才不敢告诉老爷。”“
大胆，这种事儿也敢隐瞒？”